说今日故事，听精彩韩国。여러분안녕하세요，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今日首尔。聚焦今日首尔，体会当下韩国，
让我们带您走遍韩国的每个角落，
让我们把最真实的韩国送到您的耳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易贤。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曹红梅，很高兴与您相会在今日首尔。
最近这段时间呢，韩国新冠疫情的形势啊，真的是令人非常担忧啊。
嗯，可不是嘛。那确诊人数呢，始终保持在1000人以上。那新冠第四轮大流行似乎已经开始向全境蔓延了。
是的，所以呢，为了控制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啊，韩国政府呢决定从19日起，在非首都圈也禁止超过4人的私人聚会，为期2周。
嗯，那之前呢，首都圈地区呢已经实施了新版的防疫最高级别第四阶段措施的，那白天呢只允许最多4人聚会，晚上6点以后最多是只许2人聚会的。而首都圈以外的绝大多数地区呢，15日启动第二阶段防疫措施，但是各地啊这个聚集限制人数呢从4人到8人不等，引发了一定的混乱。
对啊，如果有事到其他地区啊，得事先查找相关信息呢。那么近期呢，由于首都圈防疫收紧啊，引发了人口流向首都圈以外地区的气球效应，再加上啊暑期出游旺季陆续开始，所以出现了很多忧虑的声音。
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公布了首都圈以外地区私人聚集限制调整方案。那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表示，私人聚集人数限令全国统一执行，有助于避免防疫指南混乱不清，同时减少跨地出行。
是啊，疫情如此严峻，需要我们每个人都真正的警惕起来，严格遵守防疫规定，尽可能保持社会距离，这样才能尽快结束这场战役，回归正常的生活呀。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期今日首尔都为你安排了哪些新鲜消息。
新冠疫情和最低时薪上涨催生越来越多的无人店铺、无人收银台、自助点餐机也开始粉墨登场。无人服务时代真的来了吗？
为了确保奥运代表团的饮食安全，韩国政府呢决定自备食材，在奥运村附近建立供餐中心，为运动员们提供放心健康餐。
2021东京奥运会上，韩国足球队是否能够继2012年斩获奥运铜牌之后再创辉煌？一起了解一下本届奥运会韩国足球队的阵容和目标。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首尔。
在韩国呢，在无人售货机买矿泉水和饮料什么的早已经是一种日常了，但是呢，应该不会有人在无人售货机买过酒类吧，因为购买酒类呢是有年龄限制的。
嗯，因为要确定购买者的年龄，所以呢不能在无人售货机出售的。但是这个月12日，这一不可能呢也已经变成了可能了。西优便利店12日在江原道高城的一个度假村内首次安装了酒类无人售货机。
嗯，消费者呢只需要通过移动通信公司运营的移动认证 PASS， 将下载到手机的 QR 码或者是条形码，扫描到自动售货机上，获得成年人认证就可以了。
嗯，经过成年人认证以后呢，消费者可以在烧酒、啤酒、还有传统酒、红酒等45种商品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了。然后呢，用信用卡结算就可以拿到自己购买的酒类。
嗯，听起来很方便哦。那么 CU 便利店方面表示啊，经过试运营，将把这种无人售酒机引入自家白天有店员、夜间无人值守的半无人便利店中去。
嗯，那不得不承认啊，这个无人化呢正在成为我们的日常风景之一了。由于新冠疫情的长期化啊，人们渐渐熟悉了非面对面交易，始于便利店和超市的无人化之风呢不仅蔓延到了网吧、读书室、洗衣房、咖啡厅，还蔓延到了家电、汽车还有通信业界。
嗯，那么13日啊，明年最低时薪上涨5.1%，将提升至每小时9160韩元的消息传出以后呢，流通业界便有人预测了，这一定会加速 无人店铺和无人服务的增加。
嗯，是的。那这几天呢，有关最低时薪上调的问题啊，引起了热议啊。
嗯、
不少小工商户呢都抱怨，这时薪上调的话，真的是再也顾不起人手了呢。
嗯，对啊，他们的最大的开支就是人工费和租金嘛。其实呢，为了应对人工费的上涨啊，便利店呢一直以来都在积极进行店铺无人化，白天有店员，夜间无人值守的半无人店铺越来越多。
韩国大型便利连锁店当中 ,GS25 和 CU 已经分别运营着430个和280多个夜间无人店铺。那截至5月份呢 ,7-11 的这个无人店铺呢也有120个了。
嗯，最近啊，无人店铺当中增加最多的就是无人冰淇淋店了。2017年的时候呢，无人冰淇淋店只有880个，但是最近呢已经多达4000个，因为是冷冻产品嘛。所以呢很容易进行库存管理，因此呢很快就实现了无人化。
嗯，在住宅区经营着3家无人冰淇淋销售店的尹某说了，虽然啊因为淘气的孩子和醉汉偶尔呢会发生冰淇淋被盗的情况，但是这些损失和人工费相比的话根本不算什么了。
还有呢，大型超市啊则正在增加无人收银台。伊买德在115家店铺设置了730台无人收银台。乐天玛特呢在58家分店当中设置了592台。
嗯，乐天玛特对无人收银台使用者进行了统计啊，结果发现啊，曾经主要是20-30岁年轻人使用的无人收银台，最近40-50岁的主妇们用起来也是非常得心应手。
嗯，我也会用呢。
啊，
其实啊，无人收银台呢操作并不复杂，用几次就掌握了，还可以节省排队的时间，所以越来越受欢迎。
嗯，不用排队挺好的感觉啊。那还有另外一种形式的无人结算也是越来越有人气的。现在啊，很多餐厅、咖啡厅都投入了 APP 点餐和结算，消费者呢不用要跟店员点餐的，甚至呢都不需要进入店铺里，哎，就可以完成下单和结账的流程。
嗯，是啊，我就看到朋友啊边走边用星巴克 APP 下单，走到店里呢咖啡也出来了的时候，还惊叹过这是什么神操作呀。最近呢这样的 APP 确实是越来越多了。
前两天我也是目睹了啊，一帮人走在我前面，进去之后我就等他们点餐，结果他们在那儿一直在等这个咖啡，原来是用这个已经下完单的。
对，
那智能机器人呢也是一种代替人工的好办法。那之前我们介绍过的 LG 电子、现代汽车的无人卖场就都是由人工智能服务机器人来接待顾客，感觉非常有未来感啊。
嗯，是啊，我们目前享受的很多东西呢在过去啊可不都是有未来感的东西吗？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无人化已经成为了现在，所以呢您是否也跟我一样好奇无人化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感谢您锁定韩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今日首尔。
东京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各国代表团呢已经陆续入驻奥运村，为以最佳的状态参与这次体育盛事而做着准备。
对啊，不过呢令人担忧的是啊，在这样的时候东京呢却不断传出疫情的坏消息呢。东京都政府呢18日宣布，东京都内新增1008例感染新冠病毒者，连续五天啊单日确诊人数呢超过了1000人。
嗯，而东京奥组委18日也确认，当日新增3名奥运会有关人员感染新冠，其中有2人是住在东京晴海的奥运村。那这也是奥运村内首次确认有参赛选手感染新冠啊。
嗯，因此啊，不仅是东京奥运会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们，也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啊。除了疫情的问题，2011年福岛的核泄漏问题也让很多国家都开始担心运动员的安全，尤其是运动员的饮食问题。
嗯，媒体报道了东京奥运会或将为运动员们提供来自日本福岛的食材，这可是不是什么好消息感觉啊。据悉这个福岛县引进的食物材料呢包括桃子呀、西红柿、黄瓜、比目鱼、大米、猪肉、鸡肉等等，还不少呢。
嗯， 对啊，问题是啊，奥运村食堂的方针是不标明这些食材的原产地，这也就使得选手们深感不安，在民众当中也引起了热议呢。因此，韩国代表团表示，为了确保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们的饮食安全，将对东京奥运会选手村的一些食材进行严格把控。
是啊，奖牌啊，成绩再重要，也不会比运动员的健康和安全更重要了。据了解，这韩国代表团呢，租借了距离奥运村20分钟车程的一家三星级酒店作为供餐点，那决定利用这里的烹饪设施为运动员们制作盒饭，每天上午送到代表团去。
嗯，为了将送餐工作做到位，据大韩体育会介绍说，他们事先呢，以参加东京奥运会29个项目的232名运动员为对象做了调查，了解他们对盒饭的需求。
嗯，调查结果显示，奥运会期间啊，共需要8400份以上的盒饭，平均每天呢需要供应400份以上。有关部门呢，最后决定，为了在这个预算内均匀的支援各个项目，每个项目呢每天都将提供2顿饭，尽量为选手们提供安全的饮食。
为了完成这项盒饭特送任务，一支盒饭突击队也将进驻东京了，其中呢包括1名营养师、1名检验员、14名厨师、7名辅助人员等，共23人，由他们来负责为奥运选手们供餐。
嗯，盒饭所使用的食材呢，例如泡菜和酱油、大酱及海鲜干货，炒提鱼、酱类等小菜啊，大部分都是从韩国运来。那肉类啊、蔬菜、海鲜等则在当地采购。
嗯，其中肉类呢将避开日本产的，购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出产的。另外呢，包括蔬菜和海鲜在内，将全部避免福岛县生产的食材。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啊，还将购买放射性物质检测仪，对所有食材进行仔细检查之后再使用。
嗯，为了运动员们的安全和健康，还真是操碎了心啊。
是啊，我想一定有听友好奇了，这些特供盒饭到底长啥样？据了解呢，盒饭啊由米饭、汤和4-5种小菜组成，美味且营养丰富。
嗯，据说啊，选手们呢最喜欢的菜肴主要是烤肉，还有炒里脊，宫廷这个烤牛肉等肉类的这个餐饮的。那想想也是啊，多吃肉才更有力气去比赛嘛。
是啊，大韩体育会表示啊，在本届奥运会期间将投资17亿4000万韩元，用于酒店租赁及食材相关费用。
嗯，算得上是斥巨资了啊，感觉。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韩国第一次为本国的运动员提供盒饭的。在里约奥运会期间啊，韩国呢就曾为了帮助提高运动员们的这个参赛状态，专门为运动员们提供了4000份盒饭来着。
嗯，那么这一次是8400份啊，比里约奥运会翻了一番。
是啊，因为东京奥运会举办的时间和地点呢都比较特殊，所以啊，这个防疫和饮食安全就备受关注了。关于防疫，代表团运动员们呢在出国之前已经接受过相关的培训了，国家还派出了防疫专家随队前往东京。
嗯，那么饮食方面呢，有这支盒饭特工队做后盾，相信也能从很大程度上打消选手们的顾虑了。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参加比赛，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平，然后顺顺利利的凯旋归来，就是韩国民众对太极天团的祝愿和希望了。
今日首尔特别策划，决战东京，再创辉煌。
昨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了本届奥运韩国夺牌项目之一棒球，今天呢，一起来看看足球吧。
嗯，韩国足球呢，也是韩国在这次东京奥运会上非常有可能夺得奖牌的项目之一哦。
没错，说到韩国足球队啊，恐怕没有人会怀疑他们的实力的。9年前，也就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韩国队呢就强势崛起，斩获铜牌，向世界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嗯，东京奥运会男足参赛年龄呢，原本是23周岁的，但是国际足联疫情工作组发布声明了，为了保证球员不会因为奥运会推迟而失去参赛资格，那东京奥运会男足参赛年龄上限由23周岁放宽至24周岁了，允许1997年1月1日以及之后出生的运动员参加比赛。
嗯，有关专家分析称啊，韩国男足这次很有希望获得好成绩。首先呢，虽然此次奥运会允许3名24周岁以上外卡球员参赛，但是由于绝大部分参赛选手都是24周岁以下，因此呢，实力差距不会很大。
嗯，再加上因为世界强队云集的欧洲队的参赛受到大陆分配的限制啊，
嗯，
此次奥运会呢，只有罗马尼亚、法国、西班牙、德国4个国家参加。
嗯，而由金赫范教练率领的韩国国奥队呢，2020年1月。在泰国举行的亚足联 U23 锦标赛即2020东京奥运会预选赛上获得了冠军，借此拿到了一张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了。
嗯，这是韩国队史上首次拿到 U23 亚洲杯冠军，而且呀，他们还是豪取6连胜的，夺冠呢可谓实至名归了。同时啊，也书写了从1988年首尔奥运会到东京奥运会连续9次参加奥运会的记录。
因此啊，有预测称韩国男足有望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金牌。国奥队主帅金赫范呢，在韩国足协安排的总结大会中也强调过，韩国国奥队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目的自然是摘取奖牌，获得最好成绩，进入决赛是最终目标。
嗯，那么这一记录呢，将由哪些球员来书写呢？奥运会足球项目大名单为每队18人，但国际足联呢以新冠疫情为由，将东京奥运会的每支球队名单增至22人，每场参赛人员呢仅限18人。
另外呢，此次奥运会啊，允许3名24周岁以上外卡超龄球员参赛，国奥队最终选择了黄义柱、全场勋还有金文在。
嗯，那孙兴民榜上无名，令不少球迷深感意外的啊。
嗯，
据悉，孙兴民呢本人表示了参加此次奥运会的愿望，并且呢也已经得到了这个热刺的同意了。但是金赫范呢在做了综合考虑之后啊，还是将他排除在国奥队名单之外了。
嗯，金赫范啊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不带孙兴民的原因了。他表示，孙兴民上赛季啊打了51场比赛，踢了3996分钟。如果我们过度使用，有可能带来伤病啊。
嗯，所以呢，是从保护球员的角度出发，没有选择孙兴民的啊。这一考虑呢，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他参加了奥运会，有可能被对手重点攻击，如果受伤的话，将会影响这个热刺备战新赛季的比赛了，也会影响韩国队征战9月份开始的12强赛。
嗯，虽然很遗憾啊，不过呢，国奥队的成员也都是尖子选手，其中呢有门将宋范根，后卫有大邱 FC 的郑泰玉和金宰宇，前卫呢有正效力于欧洲球队的李刚仁，前锋有宋明奎、李东俊等等。
嗯，那今年4月21日，东京奥运会男足分组正式出炉了，16支参赛队伍共分为4个小组。那其中巴西和德国一同分在了 D 小组，日本、韩国分别落入 A 组和 B 组。
嗯，有分析称呢，此次韩国签运不错，与同组的新西兰、洪都拉斯、罗马尼亚相比的话，实力突出，出现呢应该是没有什么悬念的。
嗯，夺过了这个巴西和德国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啊。
对。
嗯，所以啊，关键是淘汰赛的发挥了。首先在8强赛中，哎，可能打响韩日战啊，4强之后呢将面临C 组和 D 组的强队。
不过呢，韩国队太极虎这个美誉呢可不是白来的。韩国队实力雄厚，被认为是此次奥运会男足的有力夺金球队之一。所以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相信国奥男足一定会带着我们一起再创辉煌。好，今天的今日首尔呢又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
好，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여러분안녕히계세요
안녕히계세요